你好，欢迎收听 Bree 播客旗下的 Hacker News 每日沙龙，我是茉莉，
我是白话。今天我们来聊聊美国政府开始直接控制前沿模型谁能用、开源模型的排行榜分数和真实工程差距之间的鸿沟，还有英国长波电台关停后那些被牵连的旧系统。
最近 Anthropic 有一个新模型叫 Mesos， 美国政府批准它放行了，但只得受信任的合作伙伴用，不是公开上线。
等一下。你说的受信任合作伙伴到底是什么？是其他 AI 公司还是情报机构？这感觉太模糊了。
公开报道里没有把名单列出来，只强调美国政府在审查谁会拿到模型。而且这不是孤立，同一周还有个消息，美国政府会直接决定谁能用 GPT-5.6， 等于把分发权攥在自己手里了。
前沿模型发布，现在不是公司说了算，审批的笔在美国政府那边。这对普通开发者意味着什么？
影响很直接。以前你等几个月至少能调 API， 现在如果不在许可名单上，连 token 都拿不到。
OpenAI 同步给出了 GPT-5.6 搜的技术卡，算力比前代高出一截，多模态推理更稳。模型本身在往前跑，门却被收紧了。
技术越强，管制越紧，开发者得适应你有能力但没资格用的新阶段。
长期看，这种模式可能会推着更多团队去依赖开源或小模型，商业前沿模型到手的确定性变低了。
最近有个挺意外的现象，开源权重的语言模型在推理测试上追得很快，但一到真实开发任务，差距反而比账面分数大得多。
等一下，你说的账面分数是指那些公开排行榜吗？
对，就是标准推理基准测试。很多开源权重模型已经接近甚至追平闭源模型了。
那到了实际工程里，差距具体出在什么地方？是写代码不行还是别的问题？
核心不在代码能不能写出来，而在一次过的成功率。有开发者对比过同一个人用开源权重模型和闭源模型写同一个应用，开源权重方案需要多轮大量修补，试错成本差不多是闭源路线的两倍。
所以不是能不能做，而是做完要多花多少力气，这个成本其实比排行榜上的分数更有杀伤力。
没错，而且集中在指令跟随的长链条上，任务越需要连续做出30个、50个正确决策，开源权重模型就越容易在中间某一步突然偏离。
对开发者来说，这等于选便宜的模型，却要用更贵的人力去补。
对，这就是现在那个差距的真正面目，不是能力差距，是可靠性和工程摩擦的成本差距。
这个摩擦成本一旦算进实际项目，开源权重的价格优势可能就没看上去那么大了。
昨天看到一条消息，英国那个80多年历史的 Droitwich 长波发射台要彻底关掉了。
长波电台，我印象里是很老的技术了，它具体是拿来做什么的？
主要是 BBC Radio 4的198千赫频率，时间信号、海上安全信息、日常节目都靠这个台。
所以对普通听众来说，不只是少了一个听广播的方式。
没错，长波信号能穿得很远，很多老式电表切换电价就是靠这个信号来对时的，关掉之后这些电表也会乱掉。
那这个关闭不单是怀旧的问题，很多配套系统还没准备好。
一个技术退役牵动的不只是收音机。最近美国有几个地方的选民开始直接用投票反对新建数据中心了，这个现象挺少见的。
所以这不是环保组织抗议，是当地居民直接投票拦下来的。
对，而且是在好几个不同的城镇同时冒出来的。比如弗吉尼亚州一个县居民成功推了一个5万平方米的项目，理由不只是用电，还有噪音和地产价值。
那这其实打破了行业原来那个默认逻辑，以前总觉得数据中心给地方带来税收和工作，社区会欢迎。
现在不是了，很多项目静悄悄地批了很多年，居民最近才开始注意到水电被吃掉，还有不间断的低频噪音，反弹就来了。
也就是说，对普通居民来说，哪怕承诺了税基和就业，但生活质量上的实感损失一旦被看见，天平就倾斜了。
没错，而且现在不止一个县在走立法限制，有的地方直接把数据中心划掉可见区了。对开发商来说，选址以后不只是看电网和光纤，得先算清楚本地投票这一关怎么过。有个出版界的小动作倒是挺突然的， Springer Nature 一下子撤下了两篇来自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的研究。
马克思普朗克在学术界可是金字招牌， 撤稿理由具体是什么？
目前信息很薄，只知道 Spriner 确认移除，但撤稿声明和具体原因还没公开披露。
那这对研究者本人其实挺棘手的，哪怕最终证明问题不大，光是顶着被移除的字样，合作申请和基金评审就得多费很多口舌。
没错，而且因为马普索名声太好，外界更容易往下追问，究竟是数据疏漏、图像问题，还是同行评审环节没拦住。
所以这个案例真正该留意的是，以后大型出版商的撤稿动作会越来越快，但解释却可能晚很久才到。空窗期里吃亏的往往是研究人员自己的学术信用。
那个空窗期才是真正的问题，撤稿动作变快了，解释却跟不上，研究者的学术信用在这种信息真空里最容易受伤。
今天就到这里，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